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一次又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聚集。我们实在很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趋于稳定啊！因为我想一个基督徒能够得胜，并不在乎他偶尔一次得胜的经历，乃在乎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一个非常平稳的生活。所以我们最近这一连串我们在讲一个题目，叫做稳行在高处。因为我们的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往高处去，而且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过一个稳定的生活。所以我想我们今年全年大家要背的那个经文，我们再背一次好不好？哈巴谷书三章十八节，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讲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又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啊，使我稳行在高处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操练啊，不光只是会背它。所以我们今年呢，我们前面这几次的题目，我们从各个角度来讲，怎么样子我们可以过一个稳定的生活啊。那天气好我们来聚会，天气不好我们一样来聚会。心情好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在主的面前打开主的话，我们来读主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能够越来越脱离这个世界和我们个人给我们的搅扰，而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越来越可以稳行在高处。那今天我们讲到第三讲，讲到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属灵生活。我想我们在台湾读过初中的都知道啊，那有一门课叫做健康教育，我不晓得在中国大陆叫什么。那健康教育里面，一方面让我们认识身体的构造，那一方面呢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健康的知识啊，你要怎么样子去让你的身体能够维持一个健康。那么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一直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老师常常提醒我们一句话啊，叫做预防胜于治疗。就是我们的健康不是借着偶尔一次我们去看个医生啊，或者我们饿得不得了的时候偶尔大吃一顿能够来维持我们的健康啊。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一个健康的身体它有很多要素的啊。除了要有这些健康教育的知识以外，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照着去做，我们该运动，我们该保养，我们该去注意的事情我们都要去注意啊。那么我们知道肉身的身体它很受体质的影响，那有人是天生丽质，有人是天生体质比较差一点啊。那么随着年纪也会影响我们的体质，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的生命，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天生丽质啊，新造的生命何等的健全，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担心那个新造的生命要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啊。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些保健的知识啊，到底怎么样子让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在主的面前得到喂养，得到正常的成长。然后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借着聚会，借着读经，借着我们读属灵的书报，借着弟兄姊妹在经验里面跟我们的分享，我们都可以得着。但是另外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就是 do it， 就是去做它啊。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知道了这么多的一些要让我们属灵生命健康的这个原则，如果我们不去做它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不要说得胜的生活，连过一个平稳的基督徒生活我们都很难啊。所以今天早晨我愿意从圣经里面，我们借着交通己见，圣经上常常讲到的啊，那个每一天该做的事情啊，或是该啊，圣经上讲到他们每一天都有的啊一种表现或是一些见证，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在主的面前我们每一天该怎么过啊，该怎么样能够过得很好。那我想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这里我今天只列了这四个点啊。那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每一天需要对主有一个更新和奉献，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个要能够在主的面前稳行在高处的生活必须要有的根基，就是讲到我们每一天都必须对主有更新的奉献啊。诗篇第五篇第三节啊，大卫在那里祷告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然后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愿。在这里讲到两个必啊，一方面讲到神一定听我们，所以大卫就说早晨我就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愿。 弟兄姊妹，这个人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当他早晨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时候，他的神已经预备好要跟他交通啊，他的神已经等在那里，他的神愿意听他啊，在他神面前跟他的交通啊。所以他说早晨我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所以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到每一天生活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在跟主的交通里面啊。昨天念慈在追求聚会的时候，他跟我们讲到有人分享的一句话，说我们早晨起来没有跟主讲话以前不要去跟别人讲话啊。其实你躺在床上就可以跟主讲话了。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想到主的爱已经在那里好 sweet， 好甘甜，我们的主已经等在床前了当我们一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跟他的交通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跟我们交通的神。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学习在每一天开始的时候，我这一天能够开始在神的喜悦中，开始在神的同在中，那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学习，我们要开始操练。那弟兄姊妹，刚开始也许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件事情，可是当我们真尝到他的甜头，你早上醒过来，你很自然的就有一个主同在，一个甘甜的感觉在那里吸引我们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出埃及记29章或是民数记28章，在告诉神对百姓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早晨跟晚上都要献燔祭、素祭和奠祭啊，就每天早晚要献一只一岁的羊羔啊，那么加上素祭加上奠祭，每一天都不可以缺少。那甚至到了利未记第六章还告诉我们，他说不仅仅坛上这个早晚要献祭啊，他说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啊。在第六章这么短短9到13节这5节的经文里面，圣经3次讲到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所以圣经在旧约里面，我们发现神对百姓有一个要求，每天早晨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献祭啊。那这个祭，燔祭、素祭加奠祭，通通都可以圣经上给他一个名称叫做馨香的火祭，是特别归给神的，是特别香的，是叫我们的神来享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旧约神的百姓虽然到后面他们落到了外面的一些敬拜和献祭但是我们在那一个要求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神巴不得所有属他的子民，我们跟世人有一个不同的生活。每一天早晨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把我们奉献给他，把我们全人放在祭坛上，主，这一天是你给我的，主，我也愿意在这一天里面我要来为你而活着当晚上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又来到祭坛的面前我们不管今天是得胜也好，不管今天是失败也好，不管今天自己过的是高兴也好，今天过的是不高兴也好，弟兄姊妹，当我们再来到祭坛的时候，我们知道祭坛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祭坛面前，我们乃是来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面前，所有地上的忧虑烦恼我们放到一边，在这里我们直接来面对我们亲爱的神，在这里我们重新再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面，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永远属于你，虽然我今天都失败了，虽然我今天有许多的地方我不能够荣耀你，但是主耶稣，我现在在这里，我求你的宝血赦免我，让我这一天结束在主的赦免里面，让我这一天结束在主的悦纳里面，让我这一天也结束在交托在主的手中，而让我能够安然去睡觉。弟兄姊妹，这是神希望我们过的生活，每一天早晨每一天晚上没有一天可以缺少，早晨晚上都要献上燔祭、素祭和奠祭我现在没有空去细讲这些祭我们在利未记的时候都讲过了。弟兄姊妹，那是叫做馨香的火祭，给我们的神来闻的，叫我们的神来享受的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学习操练的。早晨我们从祭坛开始，而晚上我们结束在祭坛的面前，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在神的面前越过越馨香越过越能够讨我们神的喜悦。所以在这里大卫说，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愿 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来操练啊。就算你早晨没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来亲近神啊，因为要去赶上班，然后要送孩子上学，弟兄姊妹，至少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至少有几分钟简短的时间，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归向神，把我们的全人放在主的手中。主耶稣啊，我爱你。主耶稣啊，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我把我这一天交给你，我把我这个人交给你，我把我的家交给你，我把我的工作交在你的手中。弟兄姊妹，不管我做什么，神啊，不管我做什么，我求你让我真是尊你为大，愿意为你而活着。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一直每一天都在这里更新 day by day， 每一天都更新自己。那不要只是在外面去死守这些东西啊。那从前有一个传道人他是在宋尚杰博士布道会里面他得救的，而且得到复兴啊。那得到复兴以后呢，他就知道他需要早晨起来要亲近神，要来晨更，所以他就每天早晨他就强迫自己起来晨更啊。晨更了三个月以后，有一天呢，他跟他的妻子为了一件事情啊，为了孩子的事情，两个人大吵起来啊，他就很生气就吵起来。吵完以后呢，这个弟兄一下子就放声大哭啊，把他太太吓坏了，刚刚还气成那个样子跟我吵，怎么突然哭起来了？他说怎么回事？他说到底怎么回事？他马上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让我过去三个月的功夫全部白费了啊！这个我们基督徒不是在练功啊，我们不是在那里中国功夫打坐或是在练修什么功啊？三个月一吵架破功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跟神的之间，我们常常会有软弱，会有失败。但是我们的神了解我们，我们只要每一天早晨我们再一次更新，把自己奉献给他，而在我们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在主的脚前结束。如果我们有什么地方失败得罪主，弟兄姊妹，那其实是一件非常美的图画啊！他所爱的孩子们坐在他的脚前，接受这位慈爱的天父，我们奇妙的救主，他亲自的光照我们说过神的光线啊，公义的日头，它的光线永远带着医治的能力的。我们的神每一次光照我们的时候，不是为了定罪我们，我们的神光照我们，他的光线带着 healing power， 他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他要医治我们一切的亏欠。这只是一个很美的图画，弟兄姊妹，所以千万不要上着仇敌的当，觉得我今天失败了算了，什么都不管了，我们不肯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面前，越失败我们越需要回到主的面前，让我们这一让我们的失败也在主的脚前被主的宝血赦免，被主重新悦纳，而让我们在祭坛面前，我们进入安息去睡觉，早晨起来我们再来到祭坛的面前，我们就再一次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啊。所以弟兄姊妹， Brother Lawrence 曾经讲过一句话，劳伦斯弟兄啊，那位与神同在的作者，他说如果我们不利用今天来爱神，你就浪费了今天。我十几岁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好喜欢，我那时候正好买一本属灵书，我就写在封面上，你若不利用今天来爱神，你就浪费了今天。弟兄姊妹，每一天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每一天都宝贵。他说他这个在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还曾经在那里说到，心腹岂能忘记他的衣裳呢，对不对这个女孩子岂能够忘记她的装饰呢？他说但是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啊。弟兄姊妹，我们神每一天都是神特别给我们的，每一天在神的眼中都充满着期望，他希望儿女们能够在他的面前心越来越向着他，儿女们在过新的一天的时候能够越来越为着神而活着啊。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多少的日子我们在我们的手中平白的过去，所以我们的主说连新娘都不会忘记她的新衣服啊，那是她最荣耀的一件事情。她说我的百姓居然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表示神量给我们的日子比新妇的新衣服还要漂亮，它还要重要，还要宝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但愿主提醒我们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操练啊。你个人生命的度量，或是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不管你有多长多短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养成习惯，早晨把自己这一天交给神，晚上回到主的面前，在主的恩典和在主的爱中，我们来结束它啊。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啊，这个比拉多曾经问过百姓啊，要你们放耶稣给你们呢，啊，还是叫我们叫主耶稣放那个巴拉巴给他们啊，那个强盗那杀人犯啊。那么百姓都说要把这个巴拉巴放掉，要把耶稣钉十字架。那么早期的教会有一个传说啊，当巴拉巴后来知道主耶稣为了他而上了十字架的时候，他这个人后来悔改了，所以他常常到各地去传福音，说到他为我死，我为他活，就传这八个字。那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的，但是早期的教会这样传下来，说到后来的这个强盗无恶不作的巴拉巴，因为主耶稣为了他受刑，所以他后来出去常常传这八个字，他为我死，我为他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我们就全人都属于他，我们的时间属于他，我们的财富属于他，连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都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就实在需要在那每一天早晨再来更新，也再来提醒我们，我这个人是主买赎回来的，我不再是属于自己，我乃是属我的主。一人之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找那些如今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来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要有这样子的操练啊！你会说我工作很忙，我早上怎么起得来呢？啊，我工作孩子这么小，我早晨怎么起得来呢？弟兄姊妹，都不在乎时间长跟短啊！我不是说都要我们永远短，而是说当你真正开始从短的时间开始操练，你很自然的你会把这个时间拉长的，因为那是一个甘美的时刻。每一次我们跟主耶稣一个更深的交通，每一次我们在这里好像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好像是我们在这里奉献给他。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你发现神的悦纳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天火之所以降下，是因为祭坛上有祭牲，祭坛上如果没有祭牲，天火从来不降下，天火的降下都是为了审判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面的时候，神悦纳的火就下来了。为什么我们活着里面觉得没有火呢？为什么我们里面的爱火冷淡了呢？弟兄姊妹，是不是常常我们在更新奉献的事情上我们亏欠了神，或是我们在更新奉献给神的事情上我们忽略了？在圣经里面神的要求是 daily， 早晨一次，晚上一次，而中间祭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啊！所以祭身献上，说到我们特别的奉献的经历啊，说到我们特别的一个经历，而财这个祭坛的火永远不熄灭，一方面是借着祭身，一方面是借着财啊。那么财也说到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让这个爱火不熄灭啊，而我们在主面前所下的功夫啊，每一次对神的顺服，每一次我们在这里思想主，每一次我们在主的面前想念他，弟兄姊妹，这都像柴火一样在这边一直维持的，让这个祭坛的火永远不熄灭啊！所以我们实在需要在主的面前让主更新我们。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见证啊，我大学的一个同学啊，查经班里面的，他有一次来到湾区，他是住在东岸，那么他有一次来湾区找了我们几个当初一起的同学，那么他就放着录影带给我们看啊，他说他是到了韩国，那么他们特别去拜访韩国教会，因为知道韩国的复兴啊非常的激励他们，所以他们就几个人一起跑到韩国去。他说呢，他这个韩国中央福音教会那个赵庸基牧师，那个教会太大了，几十万个人啊，那大家一定会去看。他说他自己呢特别呢挑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教会啊，他说他去看看这个复兴是只有在赵庸基的教会还是在韩国全面。所以他跑到一个长老教会啊，我们知道长老教会在那一阵子在他给我们看录影带，大概十年前还没有像现在也开始注重圣灵啊，是比较保守的。那么他跑到那边去，那个教会三万个人的教会啊，他说他到了那边去的时候，他就带着录影机去照他们这个教会的情形。他说他非常感动，他们一个礼拜七天，每一天早上四点、五点、六点有三堂的早祷会，早上的晨更聚会，从早上四点开始。一堂一个钟头，然后五点又一堂，六点又一堂。他说每一堂参加的人数 平均2000个人。弟兄姊妹，他就把那个他们聚会的情形录给我们看啊，他说弟兄姊妹赴会准时的情形达到90%。早晨4点钟门一开，90%的人都已经到了，将近2000个人，只有少数几个人迟到了。他们就开始在主人面前唱诗，唱完诗以后，他们把灯一关啊，只留下小小的灯。弟兄姊妹放声祷告，真的像静水的声音，哇哇哇在那里面祷告。弟兄姊妹，我看了那个录影带，我真的好感动。早上4点一堂，5点一堂，6点一堂，很多人都是穿着西装打领带来参加的，参加完他们要赶去上班的。弟兄姊妹，当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韩国教会神为什么祝福他们？而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这里说，不要再要求我们了，我们已经够忙了，我们已经够累的了，不要再谈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我们被 spoil 掉了，这个世界已经把我们给腐化掉了，我们需要主耶稣怜悯我们。我不是要求你们要4点起来5点起来啊，但是弟兄姊妹，能不能不管你几点起来，当你起来的时候，到主的面前去，把你自己奉献给神，把我们的这一天奉献给神，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家庭奉献给神。原谅我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过完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了，从来没有人除了重病的人，从来没有人知道他今天要走的，但是很多人在我们旁边他们都走了。飞机出事，车子出事，任何事情出事，我们周围常常看到好多的同学朋友已经都开始走了，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我还在不在。所以如果我们不利用今天来爱神，我们就浪费了今天，我们可能就浪费了我们最后的一天可以好好来爱他。就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早晨起来，我们带着欢喜感恩的心在主的脚前开始啊，主耶稣我爱你，你就让我醒过来，每一次当我醒过来，你都在我身上有新的怜悯，有新的恩典要给我们，也给我新的机会，也要让我对你有新的认识。弟兄姊妹，都是新的啊，主的爱也是新的，恩典也是新的。我们就在主的面前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我们开始去过我们的生活啊，在主的同在中，在主的祝福中，我们去上班，我们去带孩子，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弟兄姊妹，这一天 is wonderful， 被主纪念的日子，而且我们自己也能够享受的。那这是讲到我们每一天在主面前的更新和奉献啊。那第二件事情讲到我们每一日在主的面前要来得着灵粮啊，要得着主的话语。那么在出埃及记16章那里是第一次圣经上讲到玛纳降下来，而且主在那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段圣经好不好？出埃及记16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第18节，我们读后半就好了啊。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好，弟兄姊妹，这是在神带领百姓出埃及进迦南啊。那这一幅图画就讲到基督徒走天路的一个图画。而当我们在这条路上，在回家的路上，或者在向着应许之地的路上去的时候，我们的神他是那位全有全丰啊，全足全丰的神，他一路上供应我们啊，他供应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所以在这里讲到玛拉从天而降，每一天都降啊。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几个重要宝贵的原则。耶和华在这里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弟兄姊妹，这个粮食是神亲自给的，我要给你们。神不是随便吩咐一个大自然就这样做了，神说我要给这个粮食啊，是神赐的啊。那这是一件非常宝贝的事情，神亲自赐给我们，而是从天降给你们。说到这是一个属天的粮食，不是属于这个地上的，是从天上来的啊！是何等宝贝，跟我们地上任何的书、杂志、音乐，你的任何的精神食粮是不能比的啊！那这个粮食是神亲自给的， 而且是从天上来的。然后神说百姓们可以出去，每一天收每一天的份。弟兄姊妹，这就讲到我们每一天在主的面前该有的情形。我们要到主的面前去得着我们的粮食，神每一天都给我们预备。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我们最近刚刚读过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主在这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三节是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怎么样，天天赐给我们。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向着神的祷告。主耶稣这样子教我们，表示我们的神有这样子的预备。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主面前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里面实在要带着一个欢喜的心啊，弟兄姊妹，知道神为我预备的粮食每一天神都预备，不然他就不是那位信实的神，他这么说他就一定这么做。那弟兄姊妹，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每一天去拿每一天的份啊，而且呢个人要照着自己的饭量来收取。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的弟兄今天早上已经帮我读经了，所以我不用读了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读自己的圣经了啊，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粮食，没有人可以替代我们。所以我们教会最近正在这里实行啊这个读经的计划，虽然量不多，但是我越来越听到很多的家开始执行啊。昨天晚上又有一个家告诉我们，他们全家四口啊，两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们每一天一起读经啊，我听到实在很高兴。弟兄姊妹，我不是说高兴有很多人在实行这个计划，我是高兴说我们实在跟神之间啊那个关系能够越来越宝贵。我也相信神纪念我们在主面前这样子的学习，神会照着他信实的应许，每一天按时分粮给我们。我们尊重他，他就尊重我们；我们爱他，我们渴慕他，他就一定来满足我们。所以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十七章那里讲到皮里亚的圣徒，说到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为什么？他们甘心领受这道，而且呢天天查考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天的读经生活啊，我上次讲到的时候已经说求求你们，我现在还是在求你们，如果你还没有开始，请你赶快开始，每一天都要读主的话。读主的话不是一件事情，读主的话是我们让主有机会对我们讲话，有读主的话是让我们在这里得到属天的粮食，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征战的兵器。哦，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主的话语。但是我们从前已经讲过很多，这不是我今天的主题啊。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不可以松懈，强迫自己，我们操练学习，直到我们上了路。这一天不读经，我们不睡觉的。这一天不读经，我们里面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事情一样。弟兄姊妹，这就上路了。我们就每一天开始在主的面前啊，浅读主的话语，宝贵主的话语。啊，那慢慢你会从圣经的里面越来越能够把自己摆进去。所以有人说这个读经啊，读圣经需要像读 contract 读合约一样啊，你的心思或者你的理智一定要很清楚，要能够读得懂它啊。他在读圣经呢又好像要读情书一样啊，你的感情要投进去的，不可以就这样读过去啊，要像读情书一样带着爱啊，知道这是爱我的神写给我的，知道这是我们的良人写给我们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在爱的里面来爱慕主的话，带着爱啊。他在读圣经呢，又要像读圣旨一样，我们的意志必须顺服。弟兄姊妹，心思、情感、意志都放在我们的话里面，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读主的话啊。不仅仅我们要读懂字句上说什么，要读得清楚圣经上的事实是什么啊，在心思上、在理智上，我们能够掌握圣经的事实。而在情感上，我们像读情书一样把我们的爱放进去，知道这是爱我们的主，这是我们慈爱的父所写给我们的啊。所以你读随便一个人的一本书，跟你读自己的父亲写给的家书啊，妻子写给你的家书，那个感觉都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今天读别人的小孩子写给他爸爸的书，哎呀，我会说你孩子好可爱啊，写这么一封信。因为我读我自己孩子的书，我不仅觉得可爱，我会觉得爱，我不是光觉得他可爱，我会自己就在爱的里面，哎呀，我会觉得这是我的儿子，不一样的。你要读圣经一样， 神的话不是给我们读读算算的，神的话是让我们去遵守的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读经该有的态度，在主的面前越来越认真啊，去读主的话语啊。那这个耶利米书十五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弟兄姊妹，这是耶利米啊，他实在把那个读经的窍告诉我们。那我们每一次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我们就应该把它当作食物吃了，因为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所以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常常渴慕的认真的啊，好好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啊。所以以赛亚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读了啊，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那里也告诉我们，他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啊，却滋润地土，使地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啊。他说我的话也是这样，并不突然返回啊，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啊，在我所发他去的事上必然亨通。弟兄姊妹，主的话每一次临到我们，就像雨雪从天而降一样，它滋润我们的地土，它使地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啊，使要吃的有粮。弟兄姊妹，不仅仅是叫我们这个人得到享受，而且是我们在撒种的时候我们有种啊，不然你就碰到福音朋友，你实在讲不出圣经的话，人家问我送上门来的，问你说我到底该怎么样信耶稣啊？啊，我也不知道，你下次来我们教会哈，我告诉你，我会请这个培明弟兄或者请我们余弟兄告诉你。如果人家以后不来了，可能这个人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进教会了，对不对？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话语不熟，如果我们真是能够好好读主的话语，当你要撒种的时候，你手边都是种子，就有种子。你碰到饿的人要吃的，你有粮食可以给他，受到那个丰富话语的供应。弟兄姊妹，一方面是说到我们这个人，当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好好读主的话，主让我们这个人要吃的先得到粮食，而让我们这个人出外的时候要撒种就有种，碰到有人需要要吃的，我们就有粮食传递出去。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主的话，主的话像雨雪一样从天而降，滋润地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好好的享受它。所以请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也是我们每一天要做的啊。那第三件事情讲到属灵同伴的扶持和成全啊，我圣经写错了一节啊，在希伯来书啊，不是十三章三节，应该是三章十三节，没有关系，我们现在不需要去看啊。在这里讲到属灵的同伴，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好不好？初期的教会他们在主的面前，使徒行传第二章43节到47节，我们众人一起来读。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弟兄姊妹，属灵的同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以前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讲，他说弟兄啊，同伴不可多得，一个真正属灵的同伴不太容易找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同伴。这个同伴不是说我们吃得来，这个聊天聊得来啊，或者我们兴趣相同，或者我们的背景相同啊，我们常常一起出去逛街，一起出去吃饭，弟兄姊妹还不是都不是指这个啊。属灵的同伴是指走天路的同伴，真是不容易多得。我们一定要珍惜，如果真有的话，我们一定要珍惜，而且这样子同伴的关系一定要真诚，要很真心的，很诚心的。 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在爱的里面彼此成全，在爱的里面彼此扶持，而能够真正在爱的里面，我们能够说真心话，为了我们能够更长进。所以我从前在 Oklahoma 读书的时候啊，主量给我一个环境，我一直到现在都很怀念。我们几个弟兄住在一起，叫做 Brother House 弟兄之家啊。我们真是各种不同的背景的弟兄们，我们几个人住在一起。大家都在学校忙，在电脑房忙，在实验室忙。到了晚上回来的时候，11点钟各路人马回来，我们几个弟兄就围在一起。啊，有一个弟兄，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弟兄很可爱，他帮我们做好宵夜啊。啊，让我们大家一起吃宵夜，然后我们一起就跪在一起，在客厅的地上，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情形。啊，有人在学业上碰到困难，或者有人最近身体不好，或者家里面有谁生病了，或者我们最近属灵的情形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就跪在一起，有点交通，然后我们一起祷告。那这个是我们每一天做的事情啊，真是宝贝啊！有时候我们分享今天读经读到了什么东西很宝贵啊，或者在主的面前有什么样子的体会。而我更让我感动跟宝贵的啊，就是我们的弟兄都很可爱。他的弟兄啊，我把我交给你们啊，在我身上有什么地方不好的，请你们直言。没有时间浪费了，没有时间在这里去客套了。到底在我身上有什么地方该改的，求你帮助我，直接告诉我。弟兄姊妹，当那个弟兄那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抓着他，我说弟兄，我不配告诉你。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都是满身的缺陷，但是弟兄他这么诚心的。啊，把他自己交给我们，啊，他自己觉得他太多的毛病，个性急躁啊，对主没有是爱不够，他自己把自己也讲了一大堆的。他说：“我求你们帮助我们。”他是非常的真心的。弟兄姊妹，属灵的同伴不容易得胜，但是我们一定要珍惜。那初期的教会，当神儿女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同一个心智，在这里侍奉主，在这里爱主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到殿里面去，他们知道他们的神在那里。他们要来侍奉神，他们天天在殿里面，在家里面拨饼，他们在殿里面赞美神，都说到他们一起在这里侍奉神，一起在这里讨神的喜悦，一起在这里爱他们的主。弟兄姊妹，这真是宝贵的同伴。而且在这里他们同一个心智，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在家里面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我是说，如果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跟世人一样打麻将喝酒聊天随便做什么事，我们对不起主了。我们真是应该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我们是在主的爱中彼此深爱，彼此激励，彼此成全。因为我们如果被主救出来的还跟世人没有两样，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是活在世界的里面。这一般被神救出来的，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带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在主的面前真是彼此相爱，彼此成全。那个弟兄和睦同居的那种情形，真是何等的美啊！啊，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彼此的学习，在这里交换啊。我常常说，两个 coin， 我一个 quarter 跟王弟兄的一个 quarter， 我们两个交换以后，我还是一个 quarter。可是我们两个在主面前属灵的经验、属灵圣经的得着啊，或者我们的这个的交换，让我们都变成 double 的。我们都丰富了。那今天神儿女们在一起，我们把我们在主面前对主的经历、对主的得着啊，圣经上的体会，我们彼此分享。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你吃完那顿饭回家的时候，你已经得了在座每一个人他们那一天的丰富，那是 multiply 好几倍的。这神儿女们坐在一起，真不应该谈太多俗世的事情。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能聊天啊，弄得每个聚会大家紧张的不敢讲话，那不是我的意思。我们还是可以彼此关怀，我们可以谈孩子的情形，谈我们工作上的困难。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知道，神儿女们所以称为神儿女们，神是我们的中心。他们在这里同一个心智，兴旺福音啊，不仅仅在这里有神迹奇事的出现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因着。有美好的见证啊，他们得到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弟兄姊妹，真像腓立比书说的，保罗说他知道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是同一个心智在那里兴旺神的福音，神的福音在他们中间是真实的啊，那个神儿子被高举，能够吸引万人来跟随他。一个教会福音如果停下来，这个教会是已经死掉的教会，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停下来。弟兄姊妹，我们永远在这里高举基督。当基督真被高举的时候，罪人都会进来，不信的人都要来。 所以当江威斯里带下大复兴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神儿女们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来不及出去传福音，罪人涌进神的家，他们自己来敲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得救，请你帮助我，我也想信耶稣。街上不需要有警察的啊，到了威尔斯复兴的时候，他们警察在那里，到最后只要来指挥交通就好了，根本不需要去抓人，根本不需要去抓犯规的。等到聚会开始的时候，这些警察们进来组成一个诗班，他们在那里献诗，因为没事干。不仅仅神儿女们复兴，能把整个 society， 把整个 community， 他们都带整个属灵的情形都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是要求主眺望我们里面啊，真正的爱主，然后真正神家福音的那个见证能够出来。在这里他看见说，得到众民的喜爱，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们实在求主帮助我们啊，这是讲到福音。而最后讲到能够在主的面前同一个心智求完全，我们希望一同来长大。上一首诗歌所说的，在主的面前我们同一个心智，虽然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同一个心智要来求完全。就是我上次讲的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 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是认真的，我们愿意一同在这条路上往前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好经验。所以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神还把今天给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这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的啊，他说免得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神离弃了，免得有的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这条路上往前去，如果我们不趁着还有今天用来彼此相劝，彼此成全，彼此坚固，彼此扶持，在这条路上往前去。弟兄姊妹，他说到有的人因着不信的恶心把神给离弃了，我们也的确看见多少神的儿女们在这条路上已经掉队了，从前很好的后来慢慢掉了，那一点一点的掉了。神的百姓在那里进迦南的路上，有许多软弱的走不动路的，他们慢慢慢慢脱队走到后面去。圣经上告诉我们，亚玛力人就来了，把那些落在后面的软弱的他们通通掳掠去了，击杀掉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求主保守我们，免得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一个相爱的责任挂在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或是某一个人的身上，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分小组要分区。而在区的里面，我们也不能把责任只丢给区长副区长，我们真是要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个人关心一两个人，要全教会每一个家每一个人都人关心，这样子我们在这条的路上就没有人掉队，没有人把神给丢弃了。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在之前里告诉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啊。那这是我们在主人面前希望彼此能够提醒彼此帮忙的。所以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文章上，他讲到这个大雁啊，常常会在季节的时候换季南飞或是往哪里飞走。他在这个燕子飞的时候，常常都是飞那个 V 字形的，对不对？我们也都看过啊，我们以前中文讲叫做人字形，就是那个 V 形的，他们这样子的飞法。那么后来有人说这是非常非常有讲究的啊。他说这个燕子呢，他们飞 V 字形的这种飞法，它整个飞的这个 range 啊，可以飞的这个里程呢，可以增加 71%。 例如说他原来如果他自己一个人飞的话，他只能够飞100里路，他整个的体力最多能够飞100里。可是当他们变成这样 V 字形飞的时候，他可以飞171里路，几乎 double 了。因为当众人成为这样子的飞法的时候，那个气流所产生的浮力让所有在后面跟着飞的人都比较轻松，只有当头的那一个最辛苦啊，他负的力量最大，但是所有后面的人都比较轻松啊。所以当燕子在这里飞的时候，他们是轮流人到前面去当头的，去负这个最辛苦的代价。而当他在这里飞的时候啊，那个作者告诉我们，他说后面的燕子常常会不时的发出声音来啊，那他们不是无聊乱叫，他们是在鼓励他们的 leader， 给他打气的。哎呀，我看了这个，我真的很感动。我想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神造的万物都是这么美好的。他说，如果有任何一只燕子受了伤，他必须下来休息的时候，他说至少会有两只马上脱队下来陪着他，陪着他好了以后再归到另外一队，他们继续往下走。 哦，弟兄姊妹，你知道神所造的万物啊，都说出神的心，多么的纯正，多么的美好。今天只有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被仇敌破坏的真是糟糕，不要说没有这样子相爱合群的这种心啊，还常常彼此骨肉相残，彼此践踏。我们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对不对？有一次我带着孩子看一个动物这个一个影集，里面他讲到有一种的黄蚁啊，大蚂蚁，那个黄蚁，那他们的那个合群呢，他们当他们集体在那里迁移的时候，突然碰到一条唯一的一条路，如果是个低洼啊，然后上面有水，大家都过不去，他就发现很多那种壮丁啊，他们就啪啪啪一个一个全部跑到底下去，一层一层叠起来，把它叠出一条路来，底下的人都甘心被淹死的，让其他人可以从上面过去。而当他们碰到一个东西要爬上去的时候，他们可以一只咬着一只咬着，拉成一条线啊，让所有其他人从他们身上踏过去，如果他们必须走那条路的话。有的时候在他们的洞穴的地方，例如是树里面有个洞啊，晚上起了大风雨啊，这个雨水进来，可能所有人都会受害。他们就有一些壮丁就出来，把自己彼此咬着对方的脚，形成一个网，把那个洞口给守住。好，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只有低头敬拜我们的神。神所造的多么让我们心敬佩。神所造的起初都是好的。只是因着人的堕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就神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里面，要把我们带回到起初他造人的心意里面，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神儿女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彼此珍惜，我们是同伴，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彼此相劝，我们彼此在主的面前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我们在主的面前，在爱的里面，我们彼此相交，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我们与弟兄姊妹一同用饭。我们更是在神的殿里面，我们常常在这里赞美他，我们常在殿里面，在家里面，我们一同拨饼，我们来爱我们的主。弟兄姊妹，这是初期教会给我们好美丽的一个图画，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要珍惜我们属灵的同伴。最后我们讲到敬虔的操练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提摩太，他说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他说因为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弟兄姊妹，不是说操练身体不好啊，不要误会，保罗只是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啊，不是说不要到一个极端也不去运动的啊，神是说保罗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他说所以你们要在敬虔上来操练自己。那我们怎么样子操练自己呢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那我只是稍微在这里提了两个点。那第一个点讲到我们要学习来顺服恩膏，就是活在我们今天的亮光里面。神是一个真实的神，他说我就是真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而这个光是越照越明。换一句话说，它是一个 progressive。 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自己在主面前蒙受光照的程度有限，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可能还是在错误的里面，神没有一下子都来纠正我们，但是神会照着我们目前的情形，神一点一点在这里光照，在这里医治，在这里接收，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越来越成长，而这个光越照越明。那这个光是一个不断往前去的光，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换句话说，这个光不是停在天花板上不动的，这个光是一个会动的，是一个不断往前的，我们必须要跟从他。而当我们跟从他的时候，主说我们必要再得着生命之光，越跟从光越多啊，这叫做活在今天的亮光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希伯来的作者在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换一句话说，每一天神照着我们的度量，照着我们的前行，我们的神会对我们说话的，而当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硬着心。这是神百姓倒闭旷野主要的原因，就是神说话了他们硬着心，神说话了他们不顺服，而到最后神不说话了。我常常说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如果有一天
神不说话了，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再有默示。弟兄姊妹，那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审判。一个这么爱说话的神，原谅我这么说他，在旷野里面左叮咛右叮咛，讲过了再讲，每一个细节都讲，不可以给，不可以骂聋子，不可以在沙子的眼前放半截之物，神这么细节的事情神都管，不可以用 母羊的奶去煮山羊羔，神这么细的事情每一个细节他都要管，他都说话。但是有一天到了四世纪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突然不说话，那个父亲进到了一个最深的痛苦里面，因为孩子不听话，神说了再说，他们都硬着心，到最后神不说话。神不说话是一件太严肃的事，神任凭我们是一个最可怕的结局了。就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学习顺服，我们的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他愿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恩高在凡事上教训，这个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天生活都会发生的。你会说不知道恩高教训是什么，也许是将来的事。弟兄姊妹，原谅我说，我几乎可以给你们保证，我们在座重生得救的每一个人，每一天圣灵的恩高在我们里面，不知道对我们说过多少次的话，没有一个没有的，绝对有。如果我在这里问弟兄姊妹，你上一次听见是恩高，你上一次顺服恩高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觉得要想个好久以前，弟兄姊妹，我们太忽略他了。 He is so true， 他这么真实的在我们里面，他每一天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他说这个恩高，他说不用人教导你们，既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 everything。原谅我说，其实每一件事情，不是说每一件事情你都在耳朵里面听见神说什么什么什么，而是说当你一做的偏离了神的心意，不照着神的生命来做的时候，你里面有个不舒服，你里面有个不对劲，你里面有个好像伤到了主，好像在这里主的恩高掉了。因为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久了，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它不存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求主要帮助我们啊，顺服恩高不是一天一次的事情，其实是经常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在这些事情上操练。一个人要网球打得好，他需要操练；一个人要骑单车能够学会骑，他需要操练；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他要做得好，操练身体他必须要有的。但是圣经上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要操练敬虔，敬虔需要操练。学习每一次听见主有感动，我们就顺服。这边魏弟兄上次告诉我们的，他们年轻的时候学顺服，下楼下得太重了，回去重新下一次；关门关得太重了，圣灵叫他们回去把门打开，轻轻再关一次；痰啪一下透在地上了，神叫他们回去把痰给擦掉，把地洗干净。弟兄姊妹，当你真的这样子学习顺服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恩膏越来越清楚在我们的里面，他真的又跟另外一口子吵架了，神说回去道歉，你回去道歉看看，奇妙的事情要发生。就有一位潘志荣弟兄，有一次他来我们中间啊，我想在座有些人认识他啊，新得救的大概不认识他。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在台中服事，那么那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那有一次台中有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他因为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服事要走了，所以呢他就想摆个爱宴啊，送送他，谢谢他。所以他回家就跟他的姐妹讲说，我们可不可以请他吃个饭送他一下。那个潘师母告诉他说，我们家里面现在没有钱啊，没有办法摆这顿饭。这话才讲完呢，这个院子里面突然飞来了一只鸭子，嘎嘎嘎嘎嘎就飞到他家院子里面来。哎呀，他说耶和华已乐，我们的神是一个预备的神，你看我们需要鸭子，鸭子就送来了。所以呢，他就我也不晓得他哪来的身手，就把鸭子抓到了。抓了鸭子，他准备要来这个献祭了啊，准备做饭。神突然跟他讲说，这又不是你的。哎呀，他心里面就知道主说话了。他正准备把鸭子放的时候，主说你放了别人抓去怎么办，叫他邻居一家一家去敲门。哎呀，他说主啊，这鸭子没吃到还要花这么大的代价。主说去 OK， 他就一家一家去敲门，这鸭是不是你的，他说不是。这个鸭是不是你的，他隔壁的大街小巷都问完了，通通不是。他说主啊，那这下面话说了，这非归我不可了，因为没有人，知道吗？他就把他抱回家。主说不行，把他送到警察局去。 哎，他说哪有这样的事情，一只鸭子送到警察局。好吧，他送他就抱到警察局去了。警察一看他抱个鸭子进来，每个警察都要看他。他说我在我家院子捡到一只鸭子，不知道是谁的啊，这个要交给你们啊。警察说好，你来做个记录啊。啊，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心一想，哎呦，说不定还可以上报啊。他正要跟他讲说我叫潘志荣，就是不可以，左手做的好事不可以让右手知道。好，他说我姓鸡。他说啊，他说鸡先生你抱着鸭来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基督徒啊，我的主不让我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所以他就写个基督徒啊，把鸭子交给他，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回去了。就是那你看到一个神的仆人已经都这么大年纪了，神还在这么小的事情上管他，这么小的事情上神可以几次对他说话。你要知道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个很柔细满了爱的神，我们这个人他不管丢到一边叫天使管都可以的，叫天使来训练我们都可以的，弟兄姊妹，但是他亲自来教育我们，这是他伟大的爱。所以顺服恩高，弟兄姊妹，不是只是顺服一个感觉，是顺服那位爱我们的主，太伟大的事情。我们都回家学习操练好不好？真的在很小的事情上，讲话讲过头了，夸张了，主纠正你，你就改，就跟人家道歉，对不起，刚刚那条鱼明明我钓的只有三磅，我跟你讲成十几磅，对不对？我们常常吹牛嘛，然后很多的事情小事情上就让神开始来校正我们。我不是要举例子说恩高一定运行在这些事上，你们不要误会，恩高的运行太伟大了，圣灵随着他的意思在做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连想都想不到的事，主却可以光照我们，主却可以来医治我们，只有他可以，也只有他愿意，也只有他有这个 patience。神造天地一句话就有了，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但弟兄姊妹，神的伟大不是显在他的创造上，神的伟大显在他居然有爱心花功夫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主啊！那最后一个点我不讲了啊，讲到与神同行，因为我们最近基础聚会都在讲这个，讲到我们要操练在主的面前，学习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如果学习在最小的恩高的事情上学习顺服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越来越多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真正知道我们是在王的面前过生活，在这位伟大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他的面前过生活。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子能够稳定的生活呢？怎么样子可以稳行在高处呢？弟兄姊妹，决定跟我们的 daily life 发生关系，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培养一个稳定的属灵生活。下个礼拜因为有小朋友要上来听啊，就下礼拜我会讲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需要平衡啊，我们不是光讲很多很高的道理，但是我们在生活的实行上我们都需要来学习啊。所以今天早晨我跟大家讲的是怎么样的去培养，去建立一个稳定的属灵生活。我们一定要早晚学习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早晚在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天要得到主的话，做我们行路的亮光，做我们属灵的粮食，做我们征战的兵器啊，做我们一切的依靠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主的面前珍惜神给我们的属灵同伴啊，你最好的同伴可能就是你的家人啊，你最好的同伴可以在你的分区里面找到，可以在教会里面找到啊。千万不要天天觉得说我的同伴在这里一个都没有，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定在我们中间可以找得到同伴啊，只要我们肯谦卑，只要我们警醒，我们都可以找到同伴，能够一起来好好走主的路啊。然后就让我们在最小的事上学习来顺服恩高啊。我们一起再来唱诗歌啊，我们唱另外一首短诗101首，好吧？对不起，我带错了。对，短诗101首啊。有三件事情我们祈求的，哦，对不起，我带上来了。这里讲到 day by day，
每一日我主我恳求祂 见识更深靠着你，更全诚敬爱你，紧紧地跟随你，挑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坚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
好，这个画得更漂亮哈，还有一只手在那里祷告，有一个眼睛在这里愿意认识神，愿意好好借着读主的话也来认识他，还有一颗红的心愿意敬爱主，还有一个大概有点病的脚啊，没有关系啊，愿意好好走主的道路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你愿意唱英文也很好，非常好的。我们真心向主这样祷告，主啊，有三件事情我向你求，每一天我要在你的面前好好读你的话，好好把自己放在祭坛上，让我能够真认识你，更真实的爱你，然后也更紧紧的跟随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唱两遍，我们就祷告。
Hey, my dear love, you three things I pray, to see you more clearly, to love you more dearly, follow you more dearly.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些祷告。一年已经一整个月快过去了，弟兄姊妹，两千年，大家在欢迎两千年的那个景象，好像都还是这么清楚的在我们脑海中，一下子十二分之一已经过去了。我们实在求主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再让日子随便从我们手中划过。但愿主能够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他祭坛面前开始。我们愿意为他而活，愿意更深的爱他，也愿意更深的珍惜我们的家人和我们周围的同伴。我们一同来侍奉主，来荣耀主，来兴旺他的福音，来一同在这条路上长大成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请几位弟兄姊妹很简短的带我们有些祷告。